好，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跟大家来聊一聊通膨的循环即将要到来了。很多人听到通膨的时候都其实是很恐慌的，但适度通膨是好的，而且我们今天会教大家哦，怎么样来看待通膨，怎么样来对于通膨能够赚到这样的一个财富啊。我们先欢迎一下我们的好朋友商周集团的总经理朱继宗，朱总，朱总好。
玉芬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我们现在也有同步在直播哈，大家可以在这个听收音机也可以来看直播。我们先跟大家来聊聊通膨真的来了吗？
这个我们其实要通膨到底有没有来哈，我们就看几个东西嘛。你如果从数据上来看，事实上通膨已经来了。为什么？台湾算是通货膨胀，就物价上涨算是一个比较
温和
而且甚至是平静无波的。可是即使是如此哈，我们今年大概从四月，今年这个四月的我们的那个CPI 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哈，今年的四月就突破2%到2.1%。那我们其实2%我们很少突破。然后到了这个2.1%，五月还有又到了2.45%。然后到八月的时候还有2.36%。那中间虽然有跌到2%以下，但是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以台湾来讲，你还是过了2%，过了2%你就算是有通货膨胀。那更不要说美国是多少？美国八月的 CPI 年增率是5.3%。然后七月和六月都是5.4%。你这种5%的通货膨胀率，绝对叫通膨
了。对
了，好，那只是说，美国联准会用了一种说法，他说这个叫暂时性的通膨。好，这个什么叫暂时性？因为去年的比较基期嘛，因为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造成现在比较，你用年增的角度来看，它去年太低，所以今年呢，即使是2%，但是因为去年掉到那种0%左右水准，你这样来回算一下，可能变5%。所以他说这个叫暂时性。好，可是各位你要注意哦，他从第二季鲍威尔就开始讲说这叫暂时性，大家不用担心，不用害怕。到九月的时候他又修正了。他说他暂时性已经不讲了。他已经讲到，因为九月二十号他开完会，开完那个利率决策会以后，他就出来说，这个我们的经济这个状况感觉已经到了一个还不错的地步哈。那这个我们看那个劳工就业率的状况，我们也认为已经到了我们要的一个标准。那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要马上缩表。因为他一直不愿意马上缩表。好，那他说我还要再看一下，所以可是我今年会缩表。所以大家就觉得说，你是不是放了一只老鹰？好，这个很鹰派的说法出来了。可是鹰派的说法说完没两天，那个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就一下跳到1.5%以上。好，因为当你这样说要缩表的时候，大家就会回想到2013年。2013年上次 Bernanke 就是之前的这个
联准会主席，
前两任就耶伦之前的联准会主席，他那个时候就是他把 QE 要结束嘛。QE 结束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缩减购债，就是减少持续在市场买进债券的这个动作。那一次呢，当他一宣布完了之后，十年期公债殖率就一直往上爬，爬到他确定开始缩减购债的时候，已经从 1.5%、1.6% 涨到 3%。那是翻一倍。所以大家就想说，哇，这次要是再来一次，那我们不是赔惨了。那因此大家就是稀里呼噜该砍的就砍了，就乱砍一阵。所以你看到股票跌啊，然后债券市场也跌啊，等等之类的。可是之后呢，你看到鲍威尔就对通膨他又开始讲了，他说这一次好像会比预期的久一点。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你是怎样，你以前讲说这个叫暂时性的，现在又讲说这个好像比预期的会久一点。那很明显你的说法一直在改嘛。那你就会发现说这个通膨到底来了没，其实告诉你就是来了啦，已经来了。只是呢他先告诉你这个叫暂时的。后来他现在又说这不只是暂时的，他还会比预期的时间拉长一点。那接下来他会不会告诉你说，不好意思，我前面的预期超过我们的预期，他比我们预期中间更超过了，可能又会持续更久一点。他很可能会这样讲。所以等你都那样讲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那我们就讲说为什么现在通货膨胀的压力看起来短期之内它没有办法解除，特别是今年的冬天。好，特别是今年的冬天，因为这个我想我有跟运芬分析过嘛，欧洲的电价
哇
大涨。
好，
欧洲的电价大涨，过去这两三个礼拜已经 在市场已经大家在讨论很多了。那不止欧洲的电价在大涨，中国在限电。对吧？中国的限电是为什么限电？中国的限电跟欧洲的电价大涨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只因为中国是国营，就是国营事业控制了两大电网，一个叫国家电网，一个叫南方电网。这两大电网它不能涨价，它不能涨价，那公司就是多发电就多赔钱，它干脆就限电。它为了要避免赔钱，它干脆就让大家限电。所以啊，就是你从这里你就看得出来，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家真的用了一套很烂的制度。好，在这一套很烂的制度，当然对一般民众来讲，他可能觉得还不错，因为电价就不涨啊。电价不涨，反正就让那个公司亏钱嘛。只是呢，他跟我们的台电不一样。我们的台电呢，又不能涨电价，又不能限电，因为限电的话，你一定被老百姓骂，
骂死。
所以台湾哈，台湾老实说，台百姓是幸福的，那大陆的百姓就倒霉了，因为你碰到一个叫恶霸的民营电，这个恶霸的公营电网，他今天你不让我涨价，是不是？好，老子就限电给你看。那限电了以后，他还摆出一副冠冕堂皇的理由，说啊，因为我们要遵从习主席的领导，说要减碳。好，因为我们现在都用的是叫燃煤的发电，所以我们为了要让大家有一个干净的空气，所以我们限制煤炭的发电，所以我们发电量不足，因此我们就限电。
哎呦，
其实搞了半天，他根本就是因为他怕亏钱嘛。
哎，那待会我们要讲几个策略啦，哈，因为通膨来了，可是我们利率很低，那所以钱当然不能放银行啊，放哪里？我们先休息一下。I like好，欢迎回来理财生活中，我是夏云芬，在我旁边的就是商周集团的总经理朱继忠朱总了。我们也跟大家来聊聊通膨之下到底应该进行什么样的策略啊？你看现在所有的电视啊，所有的媒体，所有你们的杂志啊，都在做这个通膨的议题啊。那面对通膨，到底我们要投资什么？
好，那你在通膨的时代，你要赚钱哈，只有一个法则，只有一条路，就是投资。
对，
你只有用投资，那谁能够打败通膨，那谁就是好的标的。好，那这时候我们第一个会联想到就叫房地产。好，因为过去我们的年代都是用房地产来对抗通货膨胀。好，那可是有一个大问题，现在房地产的价格是高还是低？好，那如果今天房地产的价格已经到了一个相对高的水准，那这个时候你再投资到房地产上面，我不是说不行，那你一定要有长期投资的准备。好，因为短期之内它的价格要再持续的往上攻，它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慎选，慎选是逻辑是什么？你要看待房地产要用租金报酬率的角度去看它，就是说它的现金回报酬率到底是怎么样。那所以这个时候这一期 Smart 致富月刊的推荐就是你去找 REITs。好，用 REITs 来做。那这个 REITs 的为什么会比房地产实质买房更好？第一个，它的金额可以相对小。第二个，它的变现性容易，因为你在市场上你可以卖得掉，所以当然要这个 REITs 不是那种冷门的 REITs， 好吧？那你一定是要那种交易量比较活泼的 REITs。好，那这样的话你用这个 REITs， 事实上你是有机会可以来打败通膨的。那而且一旦你用 REITs， 特别是投资国外的，好，国外的房地产的这些 REITs， 因为它一定会去算现金回报率。好，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商业不动产。那但是这个时候你的投资你就要必须比较小心，为什么？大家如果有看这几期商业周刊，我们都在谈一件事，就在疫后很多的商业模式都在改变。所以大家越来越多往线上去走。那在往线上走的时候，在疫情过后，美国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流行，好，那我觉得比台湾就是更彻底。美国的麦当劳现在几乎已经没有销售柜台，就是那个台面上。我们进素食店是不是就站了一排人在那边跟你点餐， 对不对？
对呀、
那我像我自己现在在台北台湾的麦当劳，我进去也有那个无人点餐台，就自己按机器。
对，有一个机器按一按、啊。
哎，对，像我都不喜欢去机器，我都喜欢找人。
我也是。
好，对，那可是我们落伍了。我跟你讲，要被淘汰了。好，你在美国，你现在没有人找了，因为你进去美国就没看到人，它上面就只有一个 QR code。那 QR code 就是让你扫一个 APP。你还是得下载。你今天到麦当劳，你先得下载一个 APP。进去以后你就扫 QR code， 你就进去点餐。你点完餐了以后，就有人 可能也没有人啊，就是机器就把那个餐送出来给你。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大家怕疫情，所以怕人际的接触。
哎、欸，请问一下，你跟机器点，你可以说我有扫糖扫冰吗？
可以啊。哦、oh. 欸，你现在在那个 LINE 上面都可以这样写啊。嗯，哎、欸，我现在。欸、我们现在在台湾我已经都发现了，如果我今天是用 LINE 去点餐的话、欸、我因为你都会被迫要强迫提早，所以你都是用预约制，然后他就会跟你按说什么时候来取，然后你要求有什么，你要跟店家对话，你有什么交代都可以啊。你还可以用 LINE Points 去支付啊，好，还有点数回赠啊，对，他就是在玩很多线上的东西，这样的话你手上都不用沾染到钞票，你就可以把这些交易全部，那跟你说你要去现场点差别在哪里？你到现场你就得等啊，因为前面的哎、欸，我还有看到那个 LINE 用 LINE 在点餐的时候常常还点不进去、欸、因为店家不收，店家说我现在排队排的人太多了我不收，好，那大家就要越来越习惯这种数位，那所以，哎、我们讲不动产怎么讲到这里啊？
就是嘛。
那意思就是说哈、因为这个数位的关系，所以有一些商业不动产它的热门程度还会不会像以前那样？因为当大家可能去，
我门面不用那么大了吧，
我门面不用那么大了，然后我可能要什么，要有停车场可能比较重要，所以交通，所以那个会改变，你知道吗？那你的不动产的条件如果没有办法适合新一代的商业模式，你很可能就被淘汰。所以你在选REIT的时候，你必须注意这个现金回报率。好，那这是第一个叫不动产。
好。
那不动产以外呢，其实最好的东西是什么？是股票。那也不是黄金哦。好，各位，我们现在一定要注意这件事。
黄金现在没有人要哦。
好，黄金为什么现在会变成黄金的价格可能还会再跌？有一个非常重要关键，因为当美国一开始升息，一旦升息的时候，那就表示因为黄金没有利息嘛。好，所以这时候对金价是不利的。好，所以你会看到最近黄金的前途就感觉暗淡了。为什么？因为美国联准会已经告诉你说，哎，我这个11月、12月就要开始缩表，缩表完，因为通膨的压力大，搞不好会提前升息、哦、我跟你讲，越是这样讲，我跟你讲，金价越涨不上来。
对，
好，那再来第三个，那关键来的就是股票。那这股票的话，讲到股票哈，那我就不得不推荐大家看哦，《Smart 致富月刊》这一期哦，还有一篇在讲挪威主权基金。好，为什么要谈挪威主权基金？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因为挪威主权基金是全世界最大的主权基金。那我们认识主权基金哈，有几种，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在台湾就新加坡政府基金，
对，
那挪威主权基金就是挪威政府的主权基金。好，那这个挪威政府主权基金它现在已经改形式叫养老基金，就是说挪威人的养老就靠这一档基金了。那这个是国家的。那挪威主权基金为什么厉害？我只讲一件事哈。过去我们看了这个它的整个爆发，从1998年到2020年22年平均的报酬率哈。那这个美国的标普指数是 6.72%， 就是1998到2020。那你知道这个同期间的那个美国的标普指数是 6.72， 那这个挪威政府主权基金它的报酬率多少？是 6.3， 它其实跟标普指数是差不多。好，那我要讲说，标普指数是全世界最厉害的指数哦。
对。
那挪威主权基金它是用一个分散的投资组合，它居然跟美股单一的指数一样。那你讲美股的单一指数，我去单压一个美股，其实是风险很大的。可是挪威主权基金它用分散，而且它因为要每一年要 cash out， 为什么？它要去应付挪威的人的这些现金，他的退休金他要去支领，所以他的难度是更高，但是他还可以有 6.3% 的报酬，那表示他的操作非常非常稳定。那我们讲哈，如果你今天的年报酬，长期年报酬可以超过 6%， 意思就是12年你的资产翻一倍。好，那所以你从七二法则的逻辑这样讲，所以我认为好，我想很多专家都会认为挪威政府主权基金的操作模式很值得大家，如果要做退休金准备，你应该参考它。那请问一下，它的持有股票的投资组合占多少？房地产占多少？好，那这个债券跟现金部位占多少？好，预知后事，那我们下一节再讲。
哎呦，你好会讲，我觉得干脆让你讲好，你也不用主持人了，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朱继宗朱总来聊一聊了，就是我们看到挪威主权基金啊，他到底投资哪一些？其实看得到他投资的股票，我刚刚在广告时间有在聊，天哪，苹果、微软、Amazon、Alphabet， 然后脸书、雀巢，哎，有台积电呢，好高兴哦，有 Samsung， 有四大药厂，然后在中国有阿里巴巴、腾讯跟 Tesla， 哇，就买这几个。
没有，这个是他买的公司可多了，
嗯，
这只是他比较大的持股比例，按比例这样排下来的前十名。
哦、天哪，
人家买了有72%是买股票。
天哪，这比例也太高了吧！
72%，72.8%，72.8%。那主要靠分散在哪几个呢？金融、科技、医疗，好，就金融、科技、医疗、保健，就这几个产业。
嗯，
好，那平均分布在69个国家。那各位，我要讲啊、哦。这里面告诉给大家几个启发，哎，你想想看，这一个主权基金多大？这个主权基金
多大？
它是上兆美金的资产，哎，
嗯，
它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
1兆2800亿，
对，1兆2800亿。所以你1兆2800亿的意思是什么？就30兆台币，
嗯，
30兆台币的钱撒出去，它有70%放在股票，
天哪！
所以各位你。没有一个道理说你做一个政府的退休基金，你把你的钱大部分放定存跟债券，
嗯，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逻辑哦，因为你只有
靠股票，你在台湾放70%会被骂死啊，
你放台股当然被骂死啊，但是你今天如果放，我讲难听一点啊，如果我们台湾政府的这些劳退基金干脆好就用挪威政府主权基金的投资组合做不就好了吗？如果人家都可以有 6.3%， 我们比人家输一点 ,5.3% 也不错啊，你平均有 5.3%, 对不对？ 你大概14年你也翻一倍了嘛。那所以 你今天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原则跟逻辑他对投资的看法的问题。那挪威主权基金里面他放在债券上面只有 24 点几，只有24%，不到25%，它放在房地产只有2%多。哎，各位，这个对所有的投资者，我觉得对我们所有的听众都是很重要。各位不要买那么多房地产啊！
嗯，
你今天去算一下你们家的资产组合，
嗯，
你家的资产组合如果按照这个你来看起来的话，你应该70%放股票，
嗯，
25%放债券，
嗯，
你放在。那个房地产上应该只有5%不到，
嗯，
可是我们大部分的台湾人都怎么样？
哇，70%放房地产
、啊，
对对对，
然后那个债券放了30%，
对对对，
一样25%了，然后最后股票只有2%3%，
嗯，
那你要去追求6.3%，难怪你做不到嘛，
嗯，
难怪你的绩效比人家差嘛，
嗯，
难怪你不能买好股票嘛，
嗯，
好股票都贵松松，你买不下手，那为什么人家都可以买？
嗯，
那因为人家70%放股票，
嗯，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要真的用这个架构，我觉得就再一次提醒大家，股票很重要，而且股票是拿来长期投资的，不是拿来在那边 trade 的。好，那你要 trade 是另外一种方法，那你要以此为业。你如果今天不是以此为业，你今天真的是要达成你的理财目标的话，你就要花时间，用时间去换取这个报酬。那用时间换取报酬，其实用股票其实好的。那我想，你的节目里面很多来宾都会告诉大家，长期投资，一旦你把时间拉长，好，
对，
那我们有做过统计嘛？从2008那一年股票的。下跌幅度，单年度的下跌幅度是42%，42到45%之间，不同的市场有不同的这个跌幅，但是你如果一旦把它拉长10年去看，每一年的年均报酬率大概就在5%到6%之间，所以你如果今天做股票的投资，你是用长线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其实你要赚到5%6%，其实是不会很难，你不要去选一些垃圾股，你就选这些大型股。所以为什么倒回来？你说刚才你念了半天，连这个挪威主权基金买台积电都可以买到它的占它的这个总配股的这个它的投资组合里面的前十名。
对，
为什么？因为就代表这是他用一个长期的眼光去看，今天即使台积电都已经。到台湾人认为很贵的股价，你看台积电也不过涨到500、600，台湾人就不愿意持有，人家挪威政府主权基金还持有那么多，那对你自己想想看嘛。那从这个角度你看，就是说你要从长期投资，你才会看到股票的价值，看到个股企业的价值。好，那因为这个样子，你才能够，你当你有6%
的报酬十年都有 6%， 你会担心 5.3% 的通货膨胀率吗？
嗯，
所以你再怎么看你都是比通货膨胀，你可以打败通膨。
嗯，
所以我们今天做理财做投资很重要，就是要打败通膨。
对，
在这一层上你只有靠什么去打败，最重要就是靠股票。
嗯，
好，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几个
股票全世界都在高档。哎、欸，
那没有问题啊，因为你也没有看到挪威政府主权基金把他的持股主、比如说把他的原来他有70%的这个股票部位他把它砍到实际上50%。
嗯，
你目前你没有看到、
嗯、
那可是你要预防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个东西。
嗯，
他会不会开始大幅减码？有一种状况下他一定会做、
嗯、
那个就是油价这个通货膨胀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所以我们今天谈了那么多，我们只有一个风险你要注意，就是一旦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征兆的时候，你必须要降低你的持股。
嗯，
那恶性通货膨胀会出现的很重要就是
通膨都还没来，你恶性通膨。
哎，通膨你怎么知道来的时候是良性还是恶性啊？对，如果今天经济成长不好，但是通货膨胀率涨得很凶、
嗯、
那时候就是恶性。2008金融海啸就是啊、
嗯、
因为2008金融海啸当美国已经发生次贷风暴，理论上经济成长率已经开始往下掉的时候，油价不应该涨，结果那时候油价却炒到100块美金以上、
嗯、
现在有没有这个机会？有啊，各位去看一下油价，尤其是北海布伦特原油、
嗯、
各位你去看一下它的长线走势。事实上从2008金融海啸你拉一条线出来看，现在超过81块的布兰特原油的这个油价，它已经突破了长期的下降趋势线。
嗯，
所以很多的投资专家就在担心恶性通膨会出现，就是因为油价已经突破下降趋势线，它又开始活蹦乱跳了。当它一开始活蹦乱跳的时候，你这时候你就要预防，因为当我们现在还在低利率哦，
嗯，
现在还是几乎是零利率哦，还没有缩减购债哦，
嗯，
这个时候去炒作油价合不合理？很合理啊。今天哈、哦，只是还没有地方打仗。只要有地方打仗，然后油厂再爆一下，好、哦，就每一次都是玩这种游戏嘛。那玩这种游戏，然后当国境又开始起风，飞机又开始飞的时候，这时候会怎样？
问题又来了。我们先休息一下，接一下广告。谢谢你把时间留给我。I like好，我们持续跟我们朱继宗朱总来好好的聊一聊啦。应刚讲过的，就是如果对抗通膨的话，第一个当然就是不要钱放银行啦，好好去做投资啦。那刚刚也跟大家分析一个比较大家的，我觉得是一个盲点，就我们把所有的钱都压在房地产啦，然后真的投资股票的钱其实是很少的。
嗯，
那我们现在投资到底标的要怎么选呢？
好，那投资标的的话，你当然如果你要长期投资，你当然可以选成长股，但成长股股价应该相对比较高嘛。
嗯，
那你如果说升息一旦出现，好，就是说通货膨胀来，那通常利率就会调升嘛、
嗯、
那调升以后对哪些公司是有利的，哪些产业是有利的、
嗯、
那这个你可以往这个方向想。那第一个有利的当然就是金融，
嗯，
因为金融业的话它的这个利率往上拉，好，这个升息的话其实对它是有利的。
嗯，
好，那所以金融股就是大家在做这个抗通膨的投资里面
嗯
很重要的一块。好，那一个当然就是
难怪现在都有在动。
好，对，那金融股也是因为前一阵子也跌得蛮凶的嘛，好，那就有跌过一波，那跌过一波也被外资提款了嘛，那就那打下来以后刚好就给大家可以来做一个选择。
嗯，
那你选金融股的时候那很重要。那其实这个概念我记得我在你的节目里面也讲过很多次。
嗯，
比如说我们今天去我们很多朋友都是在银行都存钱嘛。
对。
好，那像好你今天是好我讲啊，我自己在国泰世华有户头。
嗯。
那我今天当到底是当国泰世华的去存钱，好，去当他的客户，
嗯，
还是去当国泰世华的股东，
嗯，
哪一个比较好？
我当然当他股东好啊。
好，对啊，这个就这个很明显的例子、嗯，为什么？嗯、因为你
今天赚钱还可以分我一
点，你当他的存户的话，你现在拿到的利率一年期定存就0.7、0.8嘛，
嗯，
对不对？你要存多还要被他那个嫌弃一下，
嗯、说，
哎哎，对不起啊，你们这些大额存款户啊，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收、
嗯。
好，可是你今天当他的股东，他不会拒绝你嘛？
嗯，
好，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股利殖利率比你的一年期的定存报酬率，欸、如果你的股利殖利率有3%、4%，是不是就远远超过你的那个定期存款的利率？
嗯，
那你的风险是不是一样？就是你的风险只有一个，就这家银行倒了。 那这家银行倒了，你的存款只有拿回200万而已啊，
嗯，
对不对？就是因为那个中央存保的那个东西嘛，
嗯，
那你其他还不是拿不回来？
嗯、
那与其这样的话，所以我建议大家，你与其当银行的定存户，不如当银行的股东，
嗯，
那你只是剩下你怎么挑而已，
嗯、
挑哪一家银行？那我们就建议大家，第一个，你从一个逻辑的角度，如果今天是在降息的过程里面，哈、
嗯，
降息的过程里面，其实对这个寿险业是比较不利的，
嗯，
好，因为它的那个保单会等于是越来越贵嘛，好、
嗯，
那但是升息的话，那其实对寿险业来讲，它相对利差损就会减少，
嗯，
那所以对寿险业就还不错，好，那所以如果升息的过程里面，哎，那你就可以选有保险公司的。好，这样的金控、
哦、
那这个保险公司那最好资产规模越大越好，好，那资产规模越大越好，其实然后再加上它的 ROA 好、
嗯、
就是资产的报酬率要稳定、
嗯、
好，要能够上升、
嗯、
那我认为还可以再加一个条件，
嗯，
如果这些做金控公司它在数位的竞争力，
嗯，
因为传统的金融业它的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嗯，
它会被这些 FinTech 的公司，就是金融科技公司给打败，
嗯，
因为他的如果他今天金融科技没有
还早嘞，你真的那么乐观啊？你看我们两个老人都不会去麦当劳点了、啊、你觉得 FinTech 会那么快起来？
不会，我一定会比你快好，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因为你是长期投资，那这一点竞争力它很可能在一年之间就迅速的被席卷、
嗯、
那所以你要去看这一家金控它是不是在 IT 的投资上是够多的。好，那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啊、台湾的金控里面大家都认为很好的叫玉山金。玉山金为什么？因为它的 IT 的投资非常强，它是用 IT 的大舰队去让这家原来是中小型的银行一路往前跑、
嗯、
那所以它吸引了很多外资，吸引了很多年轻人进来投资它、嗯、那我们就要看到，好，那这些传统的寿险的金控或者是传统的金控，它的在 IT 的投资上，它的在这个数位的投资上是不是表现好、
哦、
那这一点的话，民营的金控相对就比公股的金控好。那所以我们
所以到底官股好还是民营好？因为大家讲官股这个绩效虽然差一点，但稳稳的啊，
对，
不会。
好，关谷我认为
其实也出过事，我本来想说不会出事，也出过事。
对，关谷也有出事。
好，
那我们就要讲说关谷里面营运绩效比较好的，你就挑那个营运绩效最好的。那关谷里面其实现在目前看起来营运绩效相对比较好，而且股利殖利率又稳定，配息又配的稳定的，那当然就兆丰金
了。
好，兆丰金这是大家已经几乎公认的嘛。
对、嗯。
好，那民营金控的话，我们这边就推荐就是富邦金跟中信金。好，
你哪国国泰金？
国泰金我们也认为可以考虑。我个人也认为可以考虑，好，因为你想看我们上周也做了这一本，对不对？哈，就国泰金，对不对？为什么？你说 IT 嘛，哈，就 IT 好，它的这个速速发真的是做得不错，而且它现在也准备开始进军这个越南市场。好，那我想这些就是我觉得国泰金不错，富邦金也不错，中信金也不错。好，那尤其是什么？最近如果它的股价有跌过一波的。好，那各位可以去看 K 线图，因为当股价下跌，然后它的配息配股又稳定的话，相对它的股利殖利率就会相对比较高。好，那所以这时候我的想法就是，那类似这样的金融公司，那也是大家可以去考虑。
哎、嗯，16000点这附近可以买吗？
为什么不行？
嗯，
因为金融股很多根本也没涨啊。
对，
它没怎么，然后该跌的时候它都跌到，好，它都跌到，那你今天买它，你就维持一个概念嘛，你今天买它，你只是观察它，然后去看它有没有这个营运上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它的这个未来性又不错，市场的规模也不错，然后那它的配股配息又很稳定，那其实你就可以慢慢买，那越跌越往下面买。那长期存股，那我觉得金融股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可以考虑。
对，而且我看你其实挑的都是比较龙头股、欸、
没错啊，一定要挑龙头啊。
嗯，
哎。一样嘛，挪威政府主权基金买的哪一档不是龙头、
嗯、
对不对？他买的每一档都是那个产业的龙头嘛、
嗯、
只是他是用全世界的角度去买。那你今天如果你不想这样买，你也可以买 ETF 啊，
嗯，
对不对？你今天买 ETF 也是一个办法嘛、
嗯、
那你今天买 ETF 你就可以跨出台湾，然后走到全世界去挑你喜欢的一个标的、
嗯、
那我觉得这样的投资好，就是你用 ETF， 那只是说 ETF 可能涨多的你不要去看、
嗯、
因为涨多的你现在进去买，你要拿配息相对的话就比较不利嘛、
嗯、
好，那你就可以看，哎、欸，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可是你觉得还不错的，比如说我最近我就比较强烈推荐，
嗯，
好，因为美国的这个电价一直在涨，
嗯，
所以很多的电力的 ETF 就可以注意啊。
哦，
好，那投资的美国的这种电厂啊，你知道未来电动车啊，这个大家用电量一直在持续嘛，然后这个极端气候的状况又不可能马上改善，
嗯，
对不对？地球要减碳也要花时间呢，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电价就是处于一个大波动，那这时候你去买电力的 ETF， 中长期我就觉得缺电一定是个问题，那这些都可以注意。
哦，哎，那有很多人很关心的一件事情啊，就在讲，就是说，哎，现在如果这个那个什么主权挪威主权基金啊，这你买不到了，这是挪威的国家级的，
这政府他又没挂牌，
对他政府的钱呐、啊，对，等于说政府的钱去帮他们的养老基金做的一个操作，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们现在推荐你买挪威主权基金，
没有
、啊，是买不到的哈、嗯，所以这要提醒大家稍微留意一下的。
好，
我们今天大概就花一点时间啊，跟大家来谈一谈这个啊、
那另外挪威政府主权基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嗯、就是它非常重视 ESG
啊，这个我本来很想说找个时间，
这个我们下一次再聊，好，今天没有时间聊了，好，但是所以
你给我讲到这个时间，
挪威政府主权基金是全世界的一个典范，好，那这个典范是非常值得大家，它不但就为大家赚钱，而且是赚干净的钱，而不是赚那些被煤炭污染的钱，所以各位你要怎么样学习赚干净的钱，请参考挪威政府主权基金的投资模式，他不要的股票就把它杀掉，他拥有的股票就给他买着抱着，就这样。